请掀开经本第十二面，第十二面第四行，这是第三个大段，一经宗序。前面是说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设这部经呢，是根据什么说的？总括前面的要义，可以说呢，这个最简单的讲法是佛根据他亲眼所见的事实，这是这个无量佛刹当中最殊胜最圆满的利益，为我们介绍这个法门。那么可见的这个法门呢，是真实不虚啊，它不是佛推想的啊，不是假设的，是佛亲自看到这个事实。那么我们听了之后啊，这个信念自自然然会生起来，就像《观无量寿经》上维提西夫人一样啊，他亲眼看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就心向往之啊。那么问题怎么去呢？在这一段里面呢，就教给我们往生的方法，这就是宗趣啊，就是往生的方法。宗为宗旨，又修行之要境也，去者去向，归去也。体是理，宗是行。前面讲道理啊，前面讲道理，现在呢，我们要讲修行了。这个宗旨就是修行，要用现代的话呢，修行的纲领，修行的原则啊。去是归去，就是我们的目标啊。我们依照这个纲领方法来修学，将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？可见的这一章啊，对我们来说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即使前面的道理不懂，如果真正想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，都决定往生啊。可见的道理懂得，我们从理论上建立的信心，这是真实的信心。还有一类善根深厚的，他不懂道理，他也能够深信不疑啊，那是真正相信佛菩萨的是原谅，佛菩萨不会欺骗我们，他给我们说的一定是一个好地方好所在，值得我们去的啊。所以不明理他也深信不疑啊，但是方法重要了啊。无论明理不明理，一定要懂得修学的方法。是明其所为，视其所求，所求就其所至，明之为趣。这是解释什么叫宗趣。所为就是我们所修的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求的，我们究竟要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，这个都是属于归趣。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以云生四土金灯不退为趣。这是把净土宗啊，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、观无量寿经，通通不一样 这个宗趣啊都相同的，是以发菩提心以相转念，这是我们修行的要诀，修行的纲领。语言生四徒，语言是语言容，换一句话说呢，它不是有先后次第的啊，这个到后面会给诸位说明的。一生一切生，这我们是带业障深重的凡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虽然生凡圣同居土啊，同时这个方便土、十报土、常寂光土啊，通通都圆满了，这叫一生一切生，这个叫圆生啊。所以他跟十方世界诸佛刹土这个往生的情况啊不一样啊，这是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，经真不退。这个不退，就是经论里头常讲的圆证三不退啊，这都是十方一切诸佛世界里面找不到的事情啊，这极乐世界独有的啊，所以称为第一殊胜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是详细的来说明宗根趣啊。先说宗旨，就修行的方法。经云：三辈往生之人，莫不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因。那么这是在三辈往生这一品经里面，无论上中下三辈，那么说到求生净土的方法了，它都是相同的。要发菩提心，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那么发心留在后面呢再说啊。第十九愿是发菩提心，第十八愿呢是一向专念。那么这个发菩提心跟一向专念都是有来由的，不是释迦牟尼佛凭空啊给我们说教的啊，而是根据阿弥陀佛本愿当中，就是四十八愿当中的十八愿、十九愿啊，根据这两愿而说，这个两愿就是求生净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无论是什么人啊，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法门，它的对象、戒引的对象非常的广大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九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呢，通通都包括尽了啊，这也是其他法门里面呢都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它通通包括尽了。那么现在呢啊，这些人怎么生到西方世界的呢？生到西方世界修学的纲领完全相同啊，等觉菩萨也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地狱众生要往生西方世界还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因相同，所以到西方世界果报也相同啊。如果诸位要问西方世界为什么是个平等世界，一切诸佛世界都不平等，为什么西方世界平等？它的因平等，十方世界 菩萨声闻缘觉修的因不平等啊，他的因平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十方世界修的因很杂很复杂，西方世界修的因很单纯，就是信愿行啊，这三个条件嘛，非常单纯啊。越是单纯呢，这越是平等，越是接近，里头没有差别。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果报平等啊。虽然有四徒，有三辈，有九品，没错。那是每一个人呢，这个境界的不相同啊，而实际上的一真庄严、神通道力，几乎没有一样不相同的啊。这个经上常讲佛佛道同啊，佛佛道同最明显的地方。就是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凡是往生的人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皆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，他的面貌、身体的形状、个子的高矮都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，一切物质享受也跟阿弥陀佛相同啊。我们这个世间要找两个面貌相同的人还不太好找了啊，西方世界面貌完全相同啊，这个就是因同果亦同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故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是弥陀本愿之心髓。全部大经之宗要，往生必修之正因，方便度生之次啊。本经所从啊，全在于此。修行要尽，为师皆要，故为本经之重要。这个几句话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啊，阿弥陀佛发愿要成就尽虚空变化界所有的众生，他用什么方法来成就？就是教给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就用这个方法。所以古大德曾经说过啊，四十八愿里面最重要的一愿就是第十八愿。十八愿讲的是什么呢？十八愿教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十念必生啊。那么这个十念有两个说法，一个说法是临终的时候十念，另外一个说法早晚十念，像我们工作非常繁忙，这个早晚课没办法做，用十念，早晨起来念十念，他这个十念呢，不是十句，啊，不是十句，是静一口气叫一念，啊，不管一口气念多少声，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静一口气，这叫一念，念十口气。要有恒心，一天都不能够间断，那就符合于 断念了，意向断念了。啊，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早晚生念是定课，平常念佛呢叫散课，啊，散课越多越好，啊，那是不定的。这个早晚叫定课，决定不能晓得。啊，那么这个道理命中是会起很大的作用。当然正说是在临终时候的声音，啊，这是正说，两个说法了都能说得通，啊，这是第十八日。纵观全经的大意，我们深深体会到古大德他们著灭的见解，啊，像隋唐的高僧大德为我们做了一个比较，在一切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大家公认的华严是第一，经中之王。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一个比较呢，这无量寿经第一，把华严比下去了。啊，为什么无量寿经在华严经之上呢？诸位要知道，华严经到最后啊，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华严才圆满。如果他不能到极乐世界，华严是不能圆满的。啊，好像月亮是四的月亮，不是真正的满月。啊，归到极乐世界才叫真正圆满了。那么可见的华严的归宿就在本经，啊，华严归这个经。这是我们认识这一部经在整个佛法里面它的地位，它的价值，我们认识了。啊，如果再深入的仔细的去观察，这一部经里面有48品，啊，或者说48章都可以，哪一章第一呢？我们继续不断的找啊，当然是第6章，48愿是第一。啊，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啊，弥陀佛自己说的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，啊，世尊为我们转述，就如同阿弥陀佛亲说，没有两样。这是我们在本经里面，啊，48章里头啊，我们找到第一了，是第6。这第6章里面讲的48愿呢，它又有48，那哪一个是第一呢？古大德公认的18愿是第一，慢慢找找，就把佛法那个顶尖找到了。18愿是什么呢？叫生念必生。念什么呢？念阿弥陀佛。所以找到最后才发现，哎呀，整个佛法到最顶峰了，原来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才找到。啊，不是这样找，你就完全不知道这句阿弥陀佛的微妙，不知道这句阿弥陀佛的殊胜。一句阿弥陀佛涵盖无量无边的佛法，啊，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不出阿弥陀佛的范围，即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与众生讲无量无边的经论法门，也不出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你要不把这个事实搞清楚， 你怎么会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呢？这不可能吗？啊，这阿弥陀佛知道的人很多，真正死心塌地去念他的人不多。啊，为什么不多呢？不知道名号功德利益的殊胜。啊，往往把这句名号看清了。原因在此地啊，也难怪这夏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经本之后提了三首偈，末后一首说：“佛说难信，称难信呐、啊，万亿人中一二之啊，啊，真正晓得事实真相的，确实太少太少。”啊，唯有知道此事真相，他才真的认真。啊，依照这个法门自己修学，也会非常热心的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这个法门是真实的利益，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修学其他法门虽然好，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啊，这不成就呢还要搞轮回啊，这一搞轮回呀、啊、就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世再遇到这个法门啊，那实在讲非常非常的可惜 啊我们有幸呢遇到了，遇到一定要抓住，决定不能放松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所以晓得这是往生必修的真言啊，是诸佛如来，不但是是阿弥陀佛了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没有一个不帮助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也帮助一切诸佛如来，这个话怎么说呢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好比是个大学，阿弥陀佛是校长啊，啊，这个地方成就人才呀、啊。十方诸佛如来到一切地方去招生呢、啊，他们讲经说法，介绍这个法门去招生呢、啊，把这些学生统统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佛帮助他们。啊，祝福成就弥陀的大愿，弥陀也成就祝福的大愿，佛度众生就是希望他快快成佛，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快快成佛呢？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交给阿弥陀佛去教导，那 就成功了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一切诸佛跟阿弥陀佛是一体呀、啊，一切诸佛跟阿弥陀佛度众生是一个方法，一个门道啊。虽然说了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那是全书，是委曲婉转的书，到最后通通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所以是千经万论呐、啊。殊途同归也，不归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这是不但是本经的重要，也是净宗所有经论的重要。那么底下一段呢，给我们讲发菩提心。发心有二义，先学离三中与菩提门相违发。菩提是觉悟，菩提是本心，就是真心啊，真心是觉心啊，我们凡夫迷惑颠倒，我们的心不觉。 菩萨教我们法身，教我们先要立三种啊与菩提心相违的、相违背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要想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定要破迷开悟啊，悟了就是菩提心嘛。怎么悟呢？先破迷，这个很重要。我才不迷了，再不迷就觉悟了，菩提心就现起了啊。诸位先记住这个大前提。第一个，以智慧门务求自乐，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啊。这是说明菩提心为什么发不起来啊。有很多人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好，甚至于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他看到了，这是真有的，他看到了，他这个心还发不起来啊。看到了心为什么发不起来呢？他对这个世间有贪爱呀、他舍不掉啊。啊，看到西方人是不错，这个地方舍不得了，那这是个麻烦事情啊。所以必须要把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贪爱要放下啊。这是第一个条件啊，这是智慧，智慧鉴别不是感情啊，要以智慧呀、不能以感情。我们晓得，我们父母、家亲眷属，我们最亲爱的人，我们总希望帮他的忙。但是你一定要明白，如果你自己不能出三界，你自己不能成佛，说实在话，你没有能力帮他的忙。啊，一口气不来，在六道里面是个人走个人的路，个人受个人的报，彼此不相知啊。你怎么帮法了啊？能帮忙的只是在活在这个世间彼此可以帮助，一口气不来之后再见面都困难了，你怎么帮法啊？唯一真正能帮忙的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即是下下品往生，根据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你只一到那个地方，你的能力、你的智慧大幅度的提升了，虽然不是圆满的恢复，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有相似的能力，你的家亲眷属无论流转在哪一道，你看得见啊，他受些什么苦难你也听得见，你会亲近亲闻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必定能够帮助他，你有能力啊。只要到他醒悟了，所以醒悟去了，你跟教给他这个法门，他能信能接受，能遇到这个方法修行，这就是说他的根性成熟，你在西方世界就可以化身来度他啊。你跟观音菩萨就没有两样啊。普门品上观世音菩萨32应身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，也有像观音菩萨同样的能力，32应。那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会现什么身来帮助他，这个能力就有了。 啊，所以我们真正爱护一个人，想帮助一个人，最真实的妙法就是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恢复自己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。那么，不但我们这一生家亲眷属，我们可以帮助他，我们还有过去世，还有过去的过去，生生世世父母眷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通通都看到，通通都明了了，通通都认识了。啊，那时候要度的人，要帮助的人，就不是眼前几个了，太多太多了。这才叫真正尽孝啊！这第二呢，以慈悲门，把一切众生苦，远离无碍众生辛苦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因为处处都求自己的利益。众生与自己利益相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种种方法了，自己要占上风，会叫别人不安，会叫别人损害，这个与菩提心相违背。啊，佛教给我们这必须要远离，啊，要升起大慈悲心。学己为人，这就对了。第三呢，以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，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。佛法是布施，佛法是供养，布施供养是无条件的。啊，如果这个里面讲条件，要求众生对自己恭敬，啊，对自己供养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我们自己的心呢就不清净。啊，这样的心，纵然是弘法利生，在佛家讲这叫批判如来，这个罪过非常非常重。啊，拿着佛法当生意买卖，啊，把一切诸佛度众生的妙法了，把它当作商品来兜售的，这个罪过很重。啊，这是出卖佛法了。如果要不能往生，必定堕阿鼻地狱，这都是我们自己要留意的。无论在家出家，不可以。啊，那在家就不必说了，那这个出家不必说了，在家居士也有讲经说法的，也有著书立说的。啊，特别是写佛法的书。那个版权页后头要印一个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啊，你就是出卖佛法了，这个罪过就很重。啊，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在现在这个时间常常可以看得到。啊，别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管它，我们自己千万要记住，不可以贪图这一点小利啊，这个利益是太小太小了。哎，你靠版权能赚几个钱呢？你能够普遍布施，这个果报不可思议，功德不可思议，真正是取小以大。啊，把大功德大利益舍掉了，啊，这是没有智慧，啊，这是真正的愚痴。 那么这是障碍菩提。首先要能够远离它，其次是指三种圣菩提门。啊，是在圣菩提门呢，前面三条反过来就圣菩提门了。啊，第一个无染清净心。啊，所以你看这个三个圣菩提门的，通通是清净心，与我们的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清净相应。啊，要修清净心呢，不为自身求安乐故，菩提是无染清净处啊。不但不为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所染，即是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法门，我们看到听到也不染住啊。像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善财童子做了一个表演给我们看了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无量无边的法门啊。善财童子去参访啊，他可以去看看，参观参观，可以去听听啊，看了听了，自己绝对不动摇，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还是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绝对没有受他们所讲的动摇啊，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啊。这个叫参学啊，参学是在讲，就是跟我们一般读书啊考试一样啊，看你的信心坚定不坚定，看你的认识正确不正确啊。不参学看不出来啊，这一参学到处集法门，什么法门一接触才知道自己已经如如不动了，已经达到一心不乱啊。从这个上来考验自己是不是真的到一心不乱，这是定成就。第二是慧成就啊，所有一切不同的法门他看了之后完全明白完全了解，是慧成就。所以参学是定慧增上啊。假如听到这个法门动了心了，想去学学，那就坏了啊，那定慧完全都破掉了啊。所以参学最低的条件是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，才有资格参学啊。无量无边的法门你都可以接触，都可以听，都可以去看啊，成就你自己一心不乱，成就你自己无量智慧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心永远是清净无染。第二是安清净心，心呢真的安了，心安呢身就安了啊。为什么他心会安呢？因为他心定于一了，不再有妄念了，不再有妄想了，没有其他的需求了，只有一个极乐世界，一心想见阿弥陀佛，他的心就安住在极乐世界，安住在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之中啊，他得安稳了。无论是什么境界，他没有恐怖，没有忧虑，没有妄想啊。第三个，这个境界越来越往上提升了，第三个叫乐清净心，安之后才有乐啊。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身彼国度故，前面这个安菩提心呢，是自利 啊，虽然也帮助别人呢，以自利为主，啊，自己心安理得了，自受用啊。第三个境界是他受用，那真是快乐无比。啊，这个乐从哪里来的呢？能够帮助诸佛如来，跟诸佛如来完全一样，把最殊胜的佛法介绍给一切众生，推荐给一切众生，劝勉一切众生信愿持名同生极乐。这种快乐事出世间的没有任何乐事能够跟这一桩事情相比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为什么得不到这个快乐呢？说实在话，我们没入这个境界。不要说这个境界没入啊，我们第一层的境界没入。第一层是清净心啊，污染我们现在还染着啊。你真的从这个阶段，第一个不染，第二个安，第三个乐，你真正入到这个境界，自在快乐。这个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。可是你如果有染污这个境界，你没有办法体会啊，所以一定要真正的修学。元宵寺啊，元宵是唐朝啊，就是现在的韩国人啊，好像最近呢，这个有一部元宵大师的这个那个电视的录影带啊。那么虽然表演的里面当然免不了有一些虚构啊，但是与他这个元宵大师一生的事迹还有几分真实啊，这个看一看也可以做做参考啊。那么他对于无量寿经很有心得啊，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发菩提心是名真言啊，这是元宵寺说的。又云发心有二，一个是随事发心，如四弘誓愿啊，就是举一个例子，就像四弘誓愿这个发心呢，是随事发心。第二个是顺理发心，信解诸佛实相而发心，是把这个理论明白了，事实真相啊，体会到几分，这个发心是真实的啊，这是真正明了之后的发心，真的觉悟啊。前面呢是依照佛的教诲啊，佛教我们要发心法度众生的大心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。为什么叫你先叫你发度众生的大心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动力，菩萨善根唯一精进啊，这个世间法的善根，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从哪里生的呢？那个深处啊，就叫根啊。佛给我们讲有三个深处，就是三善根：不贪、不嗔、不痴啊。能够离开贪嗔痴啊，那所有一切善法就成就了啊。出世间的善法只有一个精进啊，六度里头精进堕落。 那么我们晓得，我们很想精进，但是非常的懈怠，怎么精进不起来？原因在哪里呢？没有推动我们往前进的那个力量。佛在此地教给我们，广度众生大愿力是精进波罗蜜推动的力量啊！为什么这个修行呢？不是为自己，为自己会懈怠懒惰啊！看到众生这么苦，为他们呢，那就不敢懈怠了啊！我懈怠，他们就受苦。我晚一天成就，他们就多受一天苦；我早一天成就，他们就少吃一天苦。你有这样的大愿力，自然就不会懈怠了，就会勇猛精进。所以四弘誓愿把这个放在第一条啊，这是动力，是能源。那么要自己快速的成就，从哪里下手呢？断烦恼，就是你前面讲的，先要把所有一切染污洗刷得干干净净，先断烦恼。烦恼断了之后，再修法门，法门无量誓愿修。